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宣布一系列新行动，以加强美国供应链。
以哈同意延长停火两天，拜登表示外交努力不会停。
美国再次谴责朝鲜利用发射卫星推动核武计划。
迎接圣诞节到来，白宫今年打造奇迹与欢乐的童话世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政府周一表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上个月袭击以色列以后，美国已经和数个联邦成立一个国际工作小组，目的在于打击哈马斯的金流，并支持反恐工作。据悉，该工作小组是由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法国、以色列、列支敦斯登、卢森堡、荷兰、新西兰、瑞士、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情报机构以及其他单位所组成。自十月份的攻击事件以来，华盛顿已经对哈马斯寄出多轮制裁。美国财政部通过声明指出，这个工作小组会加强恐怖分子金援相关问题的金融情报共享，并商讨最佳做法，以及采取更多行动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机会。
27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双双同意延长休战。美国国务院当天宣布，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再次造访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将是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布林肯第三次前往中东。周一，布林肯抵达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布林肯将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并在雷马拉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这位官员说，布林肯在中东的会议中会强调必须持续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强化对加沙平民的保护。此外，他此行还将前往迪拜，代表美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第28次会议。过去两年，拜登总统都曾经出席这场峰会，以凸显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拜登今年将会缺席。
本周，一场强烈的暴风雪正在袭击东欧和黑海沿岸地区，造成乌克兰和邻国摩尔多瓦相继爆出严重灾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一段视频演讲中表示，奥德萨南部地区已经有5人因暴雪遇难，并暗示其他地区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据紧急服务部门的消息，乌克兰全国有882个地方出现断电，10条高速公路中断，1500多辆卡车被困。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乌克兰南部和摩尔多瓦的学校当天已全部停课。奥德萨市长特鲁哈诺夫则呼吁居民待在家中，同时发布警告指出，由于停电影响了水泵的运作，该市可能将中断供水。不过，气象预报员表示，更糟糕的天气将在周二袭来，预计整个乌克兰都将迎来雨雪天气。
据五角大楼周一说，一天前在亚丁湾试图劫持一艘商业邮轮的似乎是索马里武装海盗，他们不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尽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随后发射了导弹。据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准将说，我们还在继续评估，但初始迹象显示这5个人是索马里人，这显然是一起海盗有关的事件。军方指出，周日当天是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对化学邮轮中央公园号发出的求救信号作出回应。攻击邮轮者被带到了美国军舰上，所幸邮轮上的船员安然无恙。莱德还对记者说，美国海军人员在攻击者试图逃离时曾经开枪警告，但没有造成伤亡。他还补充说，当时附近海域还有3艘中共军舰，但他们没有对求救信号作出反应。
随着冬季脚步到来，白宫也做好了准备迎接所有访客欢庆圣诞。虽然还没有到12月，但白宫已经迫不及待地换上新装，准备欢庆圣诞节。据第一夫人杰尔·拜登周一宣布，今年主题是魔力、奇迹与欢乐。他与拜登总统在白宫圣诞指南的欢迎信中表示， 2023年白宫节庆主题灵感来自孩子们如何体验这个节庆，他们的感官会被点燃，完全沉浸在周遭的美与丰盛之中，并敞开心扉迎接节庆的魔力、奇迹与欢乐。今年白宫建筑群共点燃98棵圣诞树，使用超过350支蜡烛，近34000件装饰品与超过22000个铃铛装饰。300多名义工花费一周时间装点白宫内外，预计今年的假期期间将会有10万访客造访白宫。
由于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正在降低购房者的承受能力，近日公布的美国10月份新屋销售环比下降了 5.6%， 而新建独立屋的销量降幅也超过预期。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和美国普查局发布的联合报告，十月份新建住宅的销售量经季节性调整后年化为 67.9 万套，比九月份修正后的 71.9 万套下降了 5.6%， 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量仍然增长了 17.7%。 根据抵押贷款金融机构房地美的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十月底平均为 7.79%， 创下2000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此后这个指数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高位，上周平均利率为 7.29%。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很可能已经完成加息，并可能在2024年中期开始放松货币政策持乐观态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宣布一系列新行动以加强美国供应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科技表示，将在印度投资超过15亿美元用来建设项目，以实现苹果的目标。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拥有大量的业务，它的工厂是苹果 iPhone 制造的关键部分。2022年的疫情封锁导致生产速度放缓，富士康的工厂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些封锁加上普遍的地缘政治动荡，促使富士康等苹果供应商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集中业务。富士康已经在印度宣布了多个项目，包括在卡纳塔克邦投资6亿美元的项目和在特伦甘纳邦投资5亿美元的工厂。富士康说，这项新投资是在公司通过双方协议退出印度一家价值195亿美元的芯片制造企业几个月之后进行的。富士康补充说，他对印度半导体行业仍然充满信心。
11月27号消息，马赛诸塞州的几个警察局向家长发布了关于新的苹果系统的警告。在最近发布的 iOS 17软件之后，戴顿和安德福的警方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警告。警方发布消息称，如果 iPhone 更新了 iOS 17，会出现一个叫做 Name Drop 的新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这个功能只需要将手机靠近，就可以共享你的联系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专家克罗维兹表示，这个功能对儿童来说尤其危险。他说，如果一个陌生人走过你的孩子并获取了他们的联系信息，坏人和恋童癖者和其他人可以使用获得的电子邮件、电话号码进行非法活动。
芬兰初创公司 Vario 周一推出了新款的虚拟现实设备 XR4， 起价为3990美元，希望出售给大型企业公司。与此同时，各大科技公司都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领域投入巨资，他们认为这个领域将成为技术的下一个重大转变，它的影响规模和互联网或手机的发明相似。 XR4 具有两个 4K 的显示屏，跟上一代设备相比视野扩大了 50%， 与早期设备相比，它还配备了更明亮的显示屏和更广泛的调色板。跟 Meta 等公司的消费产品不同， Vario 的设备面向企业用力，例如为主要国防承包商工作的飞行员可以使用它来进行虚拟现实模拟训练，或者测量员可以用它来绘制大型建筑工地的景观图等等。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总统宣布一系列新行动，以加强美国的供应链，降低家庭成本，并确保关键部门的安全，其中包括增加对美国药品和医疗用品制造业的投资。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周一发布的情况说明书，新一届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将开展一系列行动。该委员会在周一召开的首次会议期间，拜登宣布30多项新方针，以加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供应链。这是旨在降低美国家庭成本的拜登经济学议程的一部分。正在竞选2024年连任的拜登希望向美国人表明，他正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以应对对美国经济状况的广泛担忧。按照白宫的说法，稳健的供应链是经济强劲的基础，当供应链顺畅时，商品、食品和设备的价格就会下降，美国家庭、工人、农民和企业家的口袋里就会有更多的钱。而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经进行了历史性投资，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和两党基础设施法扩大关键部门的产能，并建立基础设施以加强供应链，并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中断。另一方面，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也确定将投资$3500万用于国内生产无菌注射药物的关键原料。该部门将指定一名新的供应链弹性和短缺协调员，以努力加强医疗产品和关键食品供应链的弹性，并解决短缺问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埃及、卡塔尔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周一同意将加沙停火延长两天，哈马斯武装分子将释放更多的人质，而以色列将释放更多巴勒斯坦囚犯。请听报道。
以哈双方原定于28号结束的临时停火协议再延长48小时到30号上午。哈马斯27号释放11名人质后，又向以色列军方提供预计28号释放的人质名单。美国一直呼吁只要有人质正在或是就延续停火，并表示欢迎延长停火时间。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停止战斗使得向加沙地带遭受苦难的无辜平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增加。他表示，在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获释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外交努力。尽管延长停火协议带来了更长时间休战的前景，但是以色列仍然坚决表示，在遭到哈马斯突袭后，以色列的既定目标保持不变，即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并结束其对加沙地带长达16年的统治。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造成约1200人死亡，并劫持约240名人质。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称，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一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会议，并将于周三晚些时候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以不透露姓名的背景介绍方式表示，在中东会晤期间，布林肯将强调需要持续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并加强对加沙平民的保护。白宫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谈到了释放人质，并讨论了战斗的暂停以及向加沙地带提供急需的额外人道主义援助。在巴塞罗那，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何塞普·博雷尔说，为期四天的休战是重要的第一步，但表示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缓解加沙的严峻局势，并找到摆脱当前危机的出路。周三，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以色列哈马斯局势。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指责朝鲜屡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试验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推动他的核武计划。与此同时，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1000多个集装箱的军用设备和弹药，用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请听报道。
周一，华盛顿在联合国谴责朝鲜使用被禁的军事间谍卫星发射来试图推动其核武计划，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上说，朝鲜当局毫不掩饰地通过试验弹道导弹技术来推动其核武计划，明显违背安理会的决议。目前安理会几个决议都禁止朝鲜从事核武或弹道导弹活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朝鲜今年发射了三个卫星发射载具和29枚弹道导弹，包括4枚洲际弹道导弹。联合国指出，尽管朝鲜当局在11月21号的发射前曾向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出了通知，但未能向国际海空组织发布空中和海上安全通知，这次发射直接飞越了日本。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利德·西阿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朝鲜的发射是对国际民航和海上交通的严重威胁。韩国代表也警告，这次发射远非像朝鲜所说的那样和平。据韩国大使黄俊菊说，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无论成功或负载，都能进一步推动弹道导弹技术，尤其是推动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华府曾多次建议，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平壤谈判。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周一强调，朝鲜当局可以自行选择时间和谈判的话题，但前提是朝鲜需要先做出这个选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布林肯前往布鲁塞尔，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前往布鲁塞尔，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
传阿联酋有意利用气候大会之便谈油气交易；
BN创始人赵长鹏有潜逃风险，法官不准他离开美国；
气象局发布多个节冻警告，美国东海岸面临严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朝鲜声称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成功，韩国政府除了谴责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威胁区域及国际和平，也采取实际行动，以终止军事协议部分内容效力来强化边境侦察活动。平壤当局随即表示将全面撕毁协议，之后采取各种强化边境武装措施。韩联社今天引述多名韩国及美国军方消息人士报道，朝鲜驻守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北侧的军人上周起开始带枪站岗，打破韩朝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维持非武装态势的共识。朝鲜官媒的报道称，朝鲜新的侦察卫星27号拍到华府包括白宫五角大楼的细部照片，并称金正恩正在检视这些照片。朝鲜上周发射侦察卫星遭各国抨击。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一股来自加拿大北部的强劲冷风将在周二晚上到周三笼罩美国东部海岸，预计约有1亿美国人将面临严寒天气。气象部门说，从周二开始，美国中西部五大湖区、俄亥俄河谷地区一直到东岸，再延伸到德克萨斯州南部和佛罗里达州，将受到冷风的影响，最高温度将低于一年同期的平均温度10到20华氏度。气象局发布了多个节冻警告，预计周二晚上到周三早上的气温可能降到冰点以下。根据 AccuWeather 的报告，这股冷风将在周三向东部移动，预计部分地区的温度将降到新低，较暖的地区或许也会出现冰冻现象。报告预测，纽约市附近的气温将下降到华氏20多度，华盛顿特区和亚特兰大的气温则会在周三早上下降到冰点以下。此外，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大湖区域，预计气温可能降到个位数。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第28次会议将于11月30号到12月12号在阿联酋迪拜登场，预计将有7万人参加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会议的国家谈判代表将处理多个重点议题，包括化石燃料未来发展，以及富有的污染者为最容易受气候加速破坏的穷国提供财政援助。会议主席贾比尔同时也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马斯达尔的高层。然而会谈涉及化石燃料利益，气候倡议人士对此造成的影响力提出关切，并点名贾比尔身为石油公司领导人的角色。此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取得的机密文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意利用气候大会主办国的角色，在与各国政府举行的会议期间敲定石化相关协议。
正在接受临终关怀、99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今天将前往教堂参加为已故妻子罗莎琳举行的追悼仪式。罗莎琳于27号去世，享耆寿96岁。他的遗体在27号已经开放给公众瞻仰，让美国民众能够向他表达敬意。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和副总统贺锦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及三位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劳拉·布什和米歇尔·奥巴马预计都将出席28号的追悼仪式。民主党籍的卡特于1960年和70年代担任乔治亚州参议员和州长，1976年当选总统。他在1980年竞选连任时不敌共和党籍的对手里根。卸任后，卡特和罗莎琳致力于全球人权、民主和健康议题，广获各界肯定。
拥有 WhatsApp、Instagram 和脸书的 Meta Platforms 在最新一轮隐私诉讼败诉。联邦法院裁定，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寻求减少 Meta 从18岁以下用户赚取的收入。今年5月，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指控 Meta 在家长对孩子的 Messenger Kids 应用程序联络对象的控制程度等问题上误导了家长。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议更改2019年达成的和解协议，这个协议要求脸书支付50亿美元。 FTC 表示将加强监管，禁止脸书通过搜集18岁以下用户的数据赚钱。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美国33州检察长今年10月针对 Meta 提起联邦诉讼。一份11月22号公布的诉状披露，检方指控 Meta 利用高操控性能算法和技术工具伤害脸书和 Instagram 的年轻用户。
维珍航空定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号上午11:30，从英国伦敦希斯洛机场起飞全球第一架100%使用永续航空燃料 SAF 的客机，目的地是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据 BBC 报道， SAF 可用多种材料制成，包括农作物、家庭垃圾和食用油等等。维珍航空这次航班使用的是波音787客机，上面将装载50吨 SAF， 其中 88% 由废弃脂肪转化而成，其余来自美国玉米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为了准备全球第一架100%永续燃料的航班，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和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公司一起参与了研发。在经过测试和分析后，于本月获得英国民航局的批准，这是商业航空公司首次完全使用 SAF 进行长途飞行。英国运输大臣马克·哈珀、维珍航空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和执行长沙伊·卫斯将搭乘这次航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前往布鲁塞尔，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银行和德国银行周一发布展望报告，预测美联储将于2024年实行降息。在美联储开启历史性的抗通胀行动20个月后，投资者现在认为 美联储再过几个月就会降息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在可预见的未来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利率期货的走势周一显示，美联储不迟于2024年5月政策会议降息至少25个基点的概率为 52%， 这高于利率期货10月底反映出的 29% 的概率。同样的数据预示，到2024年年底总共会有4次降息。有美联储官员暗示，一旦他们很有把握通胀将达到目标，即使没有出现经济衰退，他们预计也会降息。美联储9月份给出的上一次预测报告显示，中位数是预计2024年底时的利率水平将比年初时低 0.5 个百分点，或者比现在低 0.25 个百分点。
在投资人关注零售支出和其他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之际，美国股市历经数周涨势之后稍微回调，美股各主要指数27号小幅收跌。综合媒体报道，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伙伴国寻求解决产量配额问题而推延关键会议之际，油价走低，因此能源股拖累大盘。电商和网购活动的市调机构 Adobe Analytics 数据显示，黑色星期五的网络销售业绩表现亮眼，消费者在电商的支出年增 7.5%， 达到98亿美元新高。 Adobe 估计感恩节过后周末和网购星期一将保持消费功能，有望达到创纪录的120亿美元。而随着网购星期一登场，亚马逊、沃尔玛和 Spotify 等网购零售股相继走高，其中 Spotify 股价大涨 4.42%。
中国快时尚服饰品牌希音已经秘密申请在美国上市，这可能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之一。据知情人士说，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已经被聘为这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IPO 可能会在2024年进行。希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在今年5月的新一轮融资中估值约为660亿美元。今年8月，美国16个州的共和党籍总检察长写信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要求 SEC 在希音潜在的 IPO 之前对它的供应链进行审查，以查看是否存在使用强迫劳动的情况。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高级官员说，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会议，并强调，尽管美国也忙于加沙冲突，但北约联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请听报道。
周一，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告诉媒体，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将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并将参加首次的北约乌克兰会议，着重强调美国及其盟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奥布莱恩说，拜登政府有信心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得到了美国国会两党的支持。国会正在考虑在向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也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更多资金的请求。当被问及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和德国正在悄悄推动基辅与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消息，奥布莱恩回应称，华盛顿并没有这样的政策，并说，我们一直强调是否停战由乌克兰决定。11月20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突访基辅，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此举是为了向乌克兰领导人保证，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今年10月份，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会议时，奥斯汀也向媒体表示，华盛顿可以同时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并能同时做到这两点。他补充说，我们将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帮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也将尽一切必要努力确保我们有能力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保卫我们的国家。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暂时阻止了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离开美国。法官仍然需要决定是否要求赵长鹏留在美国，等待因违反美国反洗钱规定而被判刑。 量刑定于明年2月底进行。请听报道。
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创办人赵长鹏日前承认触犯美国反洗钱法，以及辞任执行长后本原定返回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家，但美国一名联邦法官于27号表示，由于赵长鹏存在不返回美国的重大风险，因此他暂时不能离开美国。币安和赵长鹏于上周承认触犯一系列与洗钱、违反国际金融制裁的相关指控，币安同意支付约43亿美元罚款，其中包括用于监管机构民事诉讼和解的费用。而赵长鹏则同意个人支付50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确切金额可能会根据赵长鹏个别的民事罚款而减少。赵长鹏出生于中国，但拥有加拿大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民身份，居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西雅图一名官员原先已经裁定赵长鹏以 1.75 亿美元交保，并基于赵长鹏认罪态度良好、逃跑串供可能性低等条件从宽处理，批准赵长鹏可以在明年2月判刑前离境，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家。不过，美国联邦检察官提出疑虑，认为赵长鹏拥有巨额资产，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美国没有引渡条款，可能无法确保赵长鹏返回美国，有严重的潜逃风险。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官琼斯表示，由于政府提出上诉，法院将审查赵长鹏是否应该留在美国，但在决定的这段期间，赵长鹏暂时不能离开美国。根据联邦指导原则，赵长鹏面临最重18个月的徒刑，他已同意不会对最长18个月的刑期提出上诉。赵长鹏的量刑听审预计于明年2月23日举行。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信息，嘉德金融总裁董天禄教授这个周六在圣何西的 Country Inns 有两场免费的退休与信托传承讲座，将和您分享退休传承的蓝海策略，您必须做好的三件事。
一是收入的规划，协助您应用合法额外多领20万涉案退休金的提领策略，保护您将来老了病了夫妻可以共享长期照顾福利的资产配置方案。
二是让您掌握在经济可能的衰退下建构涨幅远超通胀、下跌了也变上涨的投资策略。
三就是保护您的子孙不因离婚破产诉讼而丧失财产的信托策略。
董教授 EMBA 家族传承，国税局税务师、遗产规划师、长照咨询师将与您分享他所经手的上百件传承的精华，并开放问题和解答。
时间是12月2号周六上午10点和下午2点。讲座定位咨询专线或短信408-8878-578。爸爸吃饱，我吃饱。408-8878-578。
地址是1350 North 4th Street, San Jose。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